开始谈判的行政会长郝世昌。今天主讲人黄宏老师，还有吴尚文讲的基金会的副董事长黄建东，还有中兴大学的台湾首的教授黄昌七九首长杨廖教授，还有邱老师、建东老师，还有哪位呢？还有吴轩院长啊，陈院长，以及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所举办的是请到黄宏教授、黄宏老师啊来主讲《从书房到街头：我的文学剧场生命之路》。那黄宏先生呢，在去年2013年得到乌山奖的十类的得奖的。那这是乌山联奖基金会啊第一次来请这得奖人呢、到学校来做主讲。因为我要推动啊，这些得奖人可以跟现在最年轻的学生们可以互相的交流。那借这机会呢，也让得奖可以讲出他过去的创作的深入历程。那同学们也因为这样可以更了解台湾文学创作的意义，以及吴尚联奖我们推动的这样的苦心。吴尚联奖其实很久了，从1979年，所以去年是36届，今年是37届。那每一年呢都有得奖的，不过这是第一次。他同时来到中兴大学也是第一次的。我们今年有8场的演讲，有4位得奖人，他们都需要在他自己故乡、他出生地方来发表一次。那另外呢？选一个地方来，所以黄宏老师呢在台中中兴大学，那6月15号呢就在台湾文学馆，台南台湾文学馆举行。那另外其他的这些分享也陆续的在台湾有2次的演讲。那黄宏的诗哈，我想很有意思的，有他的题目就可以了解。他年轻的时代呢，就考入了国立艺术学院的戏剧科，所以他在戏剧方面、在诗方面都很多的创作，自己有一个剧本。他每年他都有写诗哈，而且出了不少的诗集。那从诗集里面，如果是我以读历史哈、台湾史的人来看的话呢，其实他写诗有转折的，从以前人是生活上的一些描述、一些创作，慢慢的就写到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有参与了1988年的520的龙源道到台北，所以他写什么，他也写出在仁爱路在整个这抗疫过程，他对彰化的国光石化，或者说这个中科的饮水问题，以及现在核四的问题，或者说很多的街头运动呢，他都有参与。他不仅这样，他的诗里面也描述了他到世界各国去，比如说到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或到俄国，或到东欧立陶宛，或者在2011年的时候，他也去过印度的达兰萨拉去看过达赖喇嘛。所以他可以说是替很多的弱势的族群，或者国家，或者现在呢正在从事社会运动的这些团体呢，来支援而写成很好的创作。所以他认为呢，台湾到现在呢虽然民主了，但是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阶级问题、贫富问题以大家参与的问题都没办法真正达到民主的这样的境界。所以他提出呢，抗议很重要的，没有抗议，没有说有革命的感情对待这块土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有好的作品出现。所以他诗里面很多呈现的是对这块土地的感情，跟这块土地在努力的过程里面，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怎样付出来描述，而且他直接参与的。所以今天他所讲的，从书房到街头，他不是在书房里面来创作而已。他走入街头里面，看到台湾社会的脉动， 在脉动的时候他怎样的感受，而且参与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描述创作感释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红红呢啊，去年2013年得到53年奖，我想是啊名次实归了，而且表达出他这样的创作，他的生命历程里面就是台湾历史变迁的描述。台湾历史变迁里面啊，我读起来，我读历史的，我读台湾史的人，那、啊、读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跟这非常有接近，而且跟台湾史的追求，20多年来台湾史的发展其实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啊，非常高兴啊。第一次呢、来到中坜大学啊，也是我们吴三奖第一次在大学里面举办啊，会让大家来莅临啊，来听啊，这红老师的主讲。之后呢，我想他会带来很好的题材，那大家来讨论啊。我想就这样结束啊，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那么其实我们邀请了吴三奖的啊的副董事长吴一敏先生。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非常高兴，我们吴三奖讲第一次在这里举办演讲会。我们基金会是37年前成立的，37年前，大概很多同学都还没有生下来。那个时候是台湾经济刚刚开始要起飞的时候，所以大家的眼光都在经济，没有人理。所以那个文艺界是非常的可怜，也没有经费，也没有钱，所以非常辛苦。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要振兴台湾的文艺，所以我父亲就创办这个吴三奖，那专门为台湾的文艺界有贡献有成就的人一个奖，要鼓励他们，同时呢要振兴台湾的文艺，这是从这样子来的。那么我们到现在已经有37年，然后中间呢有很多得奖的，可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些得奖的，埋没到现在才第一次开始在这里举办这个演讲会。那么以前的得奖人年纪老的人比较多，不是现在不一样，年纪较轻的人比较多起来了，所以我想应该是跟大家的距离比较近，我想体会他们的这个经历，就是已经很好的这个机会。我现在不要太多了讲话了，应该交给这个演讲人要给我们这个很精彩的这个演讲，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三的演讲啊，也谢谢中兴大学让我有这个机会啊。我当然很高兴来这边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创作历程啊。我。陈如刚张老师讲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成长的历程本身啊，可能跟这个台湾史这20年来发展也有落合符节之处啊。因为我自己是外省第二代啊，我父母都是从那个就是民国38年从大陆那边过来啊，然后我自己出生在台南，但是我大概小学2年级吧，我们全家就北上啊。那我父亲就是一直在打工的啊，就是在纺织厂在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下，就是我就常常也会戏称说我是喝国民党奶水长大的啊，就是我也记得以前去瞻仰过这个总统蒋公的遗体，然后在那个国父纪念馆啊，然后他的灵柩经过之后，老师也会带我们学生去那个，因为我们家住在桃园嘛，就在那个到慈湖的路上，在路边跪着啊，就是跪1个小时，然后觉得好热好累，然后要等他经过啊，就这样的历程其实也都经历过。那我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喝现代主义的奶水长大的啊。就我自己非常喜，因为从小非常喜欢文学，然后喜欢读唐诗，喜欢看连篇小说。但是后来开始写作现代诗，就是从余光中、罗青啊、郑愁予、杨牧等等这样一路 读过来，然后也学习过来。但是我自己比较有，我觉得比较有点创作意识，大概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比较自觉的用，想要用一种更口语的方式来写作。那但所谓的口语写作，其实在大家今天来说，其实是一个尝试，就是本来就是我手写我口嘛，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喜欢把诗写得文绉绉的，觉得说要必须要练字练句，练到后来就是它非常的凝练，才能称之为诗。我其实是到很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诗不见得是这么回事，诗应该不在文字上面，应该在文字后面。那如何用最浅显的文字，但是讲出最深刻的意涵，这应该是诗的主要的功能才对。那这样的决定其实是慢慢在我大学中念的是戏剧，那在戏剧的创作中间呢，就是我大概领悟到一点，就是任何的文艺创作，它要跟读者跟观众做最直接的接触。像戏剧都是我们都是现场演出嘛，那在一个剧场里面，我没有办法期待观众过了一个月之后回想起来，才突然觉得哦，这出戏哪里很棒这样。我必须此时此刻就抓住观众，所以我必须用最直接的语言，观众立刻能够领会，立刻能够感动，同时还有东西可以留给他一个月甚至十年之后去回想。所以在这个传达的工具上面，传达的墙上面，其实在我的直觉里面慢慢就训练出一种希望能够比较直接的去面对读者，面对观众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戏剧它也是跟现实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我没有办法演出抽象的戏剧，我必须要有场景，要有人物，要有情节，一切都必须非常的扎实。所以我就发现我的诗的写作也慢慢就朝越来越具象，越来越多生活细节，越来越多生活的情境，当然在诗里是经过很多的转化的，但是它都必须透过具体的事物来描述抽象的事物。大概就这样的一种创作的习惯慢慢的养成。那我一向觉得说诗应该是写自己最关心的东西，所以年轻人喜欢写爱情，这是无可厚非，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爱情就是我们人生当在年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尤其在我觉得在台湾这样的生长环境里面，其实我们从小的个性常都被压抑，在成人的眼光里面，小孩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分数，是成就，是很多符号贴在小孩身上，而不见得有机会让小孩自己的个性能够完全的发展。可能要到谈恋爱的时候，透过另外一个人的眼光，透过你要去争取另外一个人的眼光，你的个性才会慢慢的完全发挥出来。所以年轻的时候写爱情，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光明正大的。那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只写爱情啊。因为爱情一点不是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也许是最重要的，但是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那当我自己慢慢开始关心很多自己生活的处境，而且我会去，因为我读书很杂，我都乱读，就不只读文学了。尤其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读心理学、社会学等等相关的一些书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生活的问题好像不是透过译文可以解决的。因为文学跟艺术它常常在这种个人心境的书写上只能解决个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透过文体的实验，我能够感受到一种自由，那这个自由是短暂的被我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让阅读的人也可以短暂感受到这个自由，可这个自由它毕竟有点像是一种麻药，就是让我忘记了我生存的更大的自由，而去寻找那个小自由。我们现在它有一个新名词叫小确幸嘛，对不对？好，在我年轻时没有这个名字，但是就是我觉得说这种实验、这种文学创作的快感，其实它是满足个人的心灵的小小的避风港而已。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去怎么说呢？让更多人得到自由？那让更多人得到自由，我觉得光靠文学就可能就不够，或者文学它必须跟其他的事物互相结合。那当我自己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就发现自己比较关心结构性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的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这块土地上 所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当我开始关心的时候，我却发现说在我过往的诗的写作训练里面，我没有办法去写这些东西。可能我的阅读范围在那之前还比较狭窄，就是我觉得诗是抒情传统啊，所以你很难去论述啊。那论述的诗通常就变得很干燥、很无聊或者很概念化啊。那我不懂得如何用简单明了的意象、生动的情境去论述啊，这是我没有学习过的，我也以为是不可能的。后来就是开始读一些国外诗人的作品，尤其是当代的，我发现当代的国际诗人其实有很多是非常关心现实，而且有强大的论述能力啊。我慢慢才跳开这个大概1949年以来台湾现代诗的传统，去重新思考诗是怎么一回事啊。比如说我后来很喜欢的一位巴勒斯坦诗人达维西，还有一位以色列诗人阿米泰啊，以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辛波斯卡。那么透过这些诗人，是我开始感受到诗应该是生活思考的结晶啊。你有了这个思考的结晶之后，这个诗它才写出来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开始反过来，就是从内容，就是丢掉形式的追求，从内容开始思考我应该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也从这些人的作品里面得到很大的鼓舞跟力量，就我也原来诗也可以这样写。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在10年前吧，2004年啊，那时候我刚好开始参与乐声保留运动，也是因为我做剧场的朋友有人开始参加，啊，那时候就是捷运要开挖到乐声嘛，我本来也不知道乐声是怎么回事，后来就跟着去游玩一下，觉得山明水秀，然后很漂亮，就发现这个地方要被开挖，然后为了要让这个地方能够展现它的生命力，所以我的朋友们那时候。每个月在那边办一次大树下的一个音乐跟表演活动，所以我也跑去那边读诗，也跑去那边参与一些活动啊。那大概就从乐声运动开始，我开始才感受到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强权，他在欺负这个国家最弱小的人民啊。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国家值得存在的话，应该不是为我们存在啊。我们如果在座各位，我们都是有能力可以自己生活的人。其实，老实说，我们也许不需要一个国家。好，你给我任何一个地方，我就可以生活。可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国家呢？应该是最弱势的人需要国家。好，他需要国家支持他，得到跟我们一样的生存的条件。可是，我们的国家却每天在欺，就专挑最弱势的人下手，去驱赶他们，去占有他们，或者去剥削他们。好，那从乐声这个运动中间，我开始发现这一点，然后从乐声这个基础上，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在过去10年里，很多各种各样社会运动的人，差不多都有经历过乐声这个洗礼啊。因为乐声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而且经历过两党的政治，还是没有的执政，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啊。所以让我们开始觉得说，光靠政府不够啊，你寄望那个你选出来的英雄不够啊，你必须自己一直去努力，一直去争取。一直去思考，而且不断的去连结才有可能啊。那所以从乐声开始，后来就也开始参与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运动。那这种运动通常都是用街头的方式在进行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街头之所以运动会到街头，就是因为在庙堂里面没有我们的位置啊。那大家对民主的认识其实还是蛮粗浅的，就在这之前了啊。对，可能觉得说民主就是投票，投完票之后就是就听多数的，然后少数就闭嘴啊。可是后来我就慢慢的民主其实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你投票选出来谁，也许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投完票之后，选出来之后你要跟他持续的沟通，而且他也应该跟你持续的沟通。我们选出来是代理人啊，那而不是选出来那个。把我们的权利拿走的人。所以后来我又经由吴胜老师的感召，然后我去参与了国光反国光石化、反中科强水。那我自己另外很关心核电厂的问题，所以我也会去参加反核运动等等等等啊。当然还有后来的反服贸的运动啊，那也结识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 那我越来越觉得说，其实街头真的是写作最好的地方，不是说站在街头写作，而是说在街头呢，我认识的人其实都是具有高度的热情，而且每个人的出生背景都不一样。对，比如说陈伟霆，他不是出生单身家庭嘛，单亲家庭嘛，就是有悲惨的童年啊。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其实他背负的东西都不一样。像我记得第一次去反核四五六运动的时候，就有一个共寮的一个小女生，大概不到十八岁，她就说她是渔民的女儿，然后她坐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她为什么反核。当这个核电厂开始盖的时候，那些核电厂还没有营运，还在盖中，那个热水就整个完全没有处理的，直接倾倒到海里，然后就造成那边海岸的整个暖化，然后他父亲本来是在那边捕鱼的，后来鱼完全捕不到，然后父亲又变得非常消沉，然后就常常在酗酒，然后他的家等于是从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就破灭了。那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没有想说核电厂会跟旁边那个渔民有关，然后我就发现说，原来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立场在做他的价值判断。那么我在街头，我学习到更多，比我自己在家里读任何伟大的理论家的著作学习到更多事情，而且得到更多支撑的力量。所以我每次回去，我发现我不需要去追求任何灵感，我坐下来我就想写，因为我不写不行。所以从大概十年前开始到现在，我参与的每一件事情，我大概都有诗留下来作为记录。而且到后来我发现写诗变成一个必要，之前是参加完运动我回家会写一首诗，到后来就是我明天要去游行了，我就想要带一首新写的诗上去，因为我不能老是念别人的诗，也不能老是念我过去的诗啊。我觉得比如说明天要去一个反核游行了，那我觉得虽然我可能一年前写了一首跟反核有关的诗，但我觉得在整个运动中，因为我得到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必须写一首新的诗才能反映最新的想法。那大家都知道说运动就是在街头游行嘛，然后最后总是会聚集到一个地方，不管是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或者是到第二天黎明，就有很多事情会发生。那很多人会上去讲话，有时候农民就会上台去讲他自己的经历，然后歌手就会上台唱歌，对不对？那我上台你要我唱歌，对不起，我不行。要我讲故事，我的故事非常贫乏，所以如果能带一首刚写完的诗去念，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就是都会觉得受到鼓舞，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呢，我也就慢慢的，我就发现说我写诗的一种语言上的标准啊。那不是有个传说说白居易写诗是老妪人杰吗？那我写诗那个标准并不是老妪，不见得是这样，但是也差不多，就是我希望念出来每一个词大家都听得懂所以我不会用那些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很喜欢用的很多非高度文学性的语言，或者有很多典故的语言，我就尽量不用那些语言，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而且用最白话的一种叙述方式啊，让大家能够听懂我在讲什么可是这并不表示它没有诗意那如何用最浅显的语言写出深刻的诗意，其实这是我一直在跟我刚讲的那几位诗人阿米汉、达维西、辛波茨卡在学习的好吧，大概就是这样子这大概就是我从书房到街头写作的一个简单的心路历程。那同时也是因为我还在做剧场做剧场事实上也是就是它也是反映时代的，但是其实写诗最快因为写诗你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完一首甚至两三首，然后就可以立刻贴到脸书上跟人家分享那我记得小时候写诗就是也不是小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写诗写完就是会投给副刊，然后想啊你什么时候会登出来，然后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副刊编辑回信之后会登，我就很高兴，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了一个月两个月登出来了，很高兴的。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说副刊的稿费一直没有涨，所以这其实根本不算什么稿费，以现在的物价来说。所以呢我也根本不再去想那个部分，我觉得写诗最重要是我要立刻跟别人沟通，所以我现在一写完我下一分钟就分享到脸书上面去，然后接下来所有人在看，所有人在转贴，然后要回应，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种回馈，一种互动方式所以我真的觉得网络时代不是文学的末日对，是一种新的文学沟通的一种开始，尤其对于诗人来说当你写完一首诗的时候，其实 诗的那个长短其实非常适合网络上阅读，那立刻就可以得到很多回应。OK， 写诗其实最快，那做剧场稍微慢一点。我做一个戏，我可能要构思个，从构思到找钱、定场地、找演员，然后最后排练两三个月，整个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一个作品才会出来。但是它也很及时，而且做剧场跟做，比如说拍电影来说，它的开销还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做剧场可以很直接的。不是透过我一个人成员，是透过一群演员，透过一个情境、一个故事，去把我们这个时代此时此刻大家在想的事情给表达出来。所以我也一直这样热爱做剧场。那剧场我觉得也是一个直接去反映社会的一种脉动、一种呼吸的一种最好的方式。那剧场跟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电影拍完是可以留下来的，它也是为了留下来的，就跟文学作品一样。可是剧场我一直觉得它不是一个作品，剧场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发生的事件，就是它当然也会被拍摄下来，我们都会拍摄留档，但是它的我们做剧场演出不是为了那个拍摄留档最后给别人看，而是此时此刻现场的发生，所以它是跟此时此刻观众的一种最直接的互动。所以剧场演出我觉得它不需要完美，它不需要那么精雕去细琢，但是它需要构成一个情感的场域，让它在这里能够直接流通。那我两天前才演完我的最新的一个作品叫女武神，它是改编自华格纳的歌剧，但是改编过来之后其实已经你看着依稀看得到华格纳的故事脉络，但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属于今天的台湾的戏。那我们最后还就是我把它的一个天上的宫殿在我的故事里改编成一个发电厂，一个天神建造了但他负担不起的发电厂，然后最后就是他跟他的女儿们就这个天神跟他的女儿们呢起了很大的冲突，就最后事实上整个在讲世代交替的问题，以及最后这群女儿们就占领了这个发电厂在跟父亲抗争。那这个戏一开始想拍的时候，其实我只是想拍女武神，因为我觉得故事有很大的冲突跟矛盾性，我就很喜欢。但是到排练的过程当中，由于就发生了三一八的学运，然后刚好我们的排练场就在立法院旁边，所以我的演员们呢跟我自己一样，我开始排练的时候呢，我的演员们有的就迟到，有的就或者就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不能来，因为我吐了，我就说你为什么吐了，身体不舒服，他说刚被警察踢了，所以一定要回家休息。那会有的学生来就身上就 OK 嘛。那我还有一个演员，因为这些演员其实多半都是我的学生，然后还有一个演员，他其实就一直在立法院的立场里面，然后一直要排戏他才会出来，他会先回家洗个澡然后来排戏，然后之后他又回到立场里面去。然后我们排完戏呢，大家就会接下来就散步到立法院那边去，这样。那有人就会在街头过完夜，像我的那个排演助理也是北大毕业的一个学生，他几乎每天都睡在街头，然后早上才回家去洗澡，然后呢又去工作，因为他需要打工为生，然后晚上又来排戏，然后之后又回到立法院，差不多那一个月时间都在这样的状况下。所以每一天大家来剧场排戏，其实我们有好多时间根本没办法排戏，我们都在讨论，都在讲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最后这些事情就完全变成了这个戏的一部分。我们讨论的内容，我们讨论的结果，跟我们在安排角色、在发展角色的时候，每一个角色应该有什么反应。所以本来在原本的华格纳的故事里是一个女儿的反抗，其他的女儿，其他有八个女儿都在跑龙套，但是后来在我们排练的戏里面呢是九个女儿的反抗，而且每个女儿意见不一样，就像现实生活中间她们一样，所以最后这个戏排出来我们自己都很惊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大家想要开始排练，完全没有想到这出戏会变成这样。那后来观众看都非常喜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剧场的功能，就是它是跟着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在发展的，而且它是一个集体的力量。我觉得在剧场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集体的力量，那跟诗不一样，诗其实它是一个诗人一个清醒的脑袋的声音，那么大家对它有共鸣的话就只是会认同这个声音，可是剧场是众声喧哗，在里面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 《包括里面演天神的那个角色啊，那个角色其实是我们大家要反对的角色，因为它代表现在的当权者或者当权的某种意识形态。但在戏里，我们必须把它塑造得非常有人性，非常感人。最后看大家看到最后都觉得非常同情他。那但在现实中间呢，我绝对不会同情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一定会拿钱丢他。但是在剧场里呢，你必须有一个叙事的距离，你必须让所有的人能够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的，所以你必须把塑造的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有人性，才有可能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啊。然后这个对抗到底在对抗什么？事实上是对抗我们自己，对抗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些会认同他的部分啊。那这个戏它才会更丰富、更强大哦，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事实上诗我觉得也不应该是的啊，虽然诗我写诗一定都有立场啊，但这个立场它不应该是个标签，而是它应该是一个论述啊。这就是我在讲说我前面的那种从一个抒情传统转移到我希望用诗来做一个论述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当我在用一个抒情的方式在写诗的时候，基本上我并没有办法去说服跟我意见不同的人。你认同我，你就会喜欢我抒情的这个态度；你不认同我这个意识形态的话，你读到这个诗，你可能会觉得很反感，觉得我很单一，啊，觉得我很无知。但是呢，如果一首诗它有一个论述的力量，它可以借着一些很简单的比喻，啊，或者是借着去理解这个结构上面的某些核心问题，去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去让本来不了解的人了解，或者让本来反对的人去理解这个立场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诗里面论述的这个能力其实还相当重要，大概也是过去十年来我自己慢慢学会到的一件事情。我这样讲起来其实都很抽象，所以让我举一些例子，我来念一两首诗啊。那我就拿我最近写的几首诗好了，一首就是那个318的报名之歌啊。哦，这个是香港的明报啊，就是他们后来就是想要看到我写了一些诗，就要跟我要到，最后就写了一篇就是献给太老妈的诗啊。那因为318呢，好，我先稍微讲一下前因好了啊。其实我认识这群黑岛青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啊。之前他们因为我有参与一个文化运动的一个团体叫文化元年，那里面很多视觉艺术家，然后很多在研究都市规划的人啊，视觉艺术的文化政策的人都有这样。那我自己进去其实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因为我对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了解，尤其对于政策面没有那么了解。那进去之后，那里面事实上有一位呢，就是赖文耀基金会的执行长，叫周富仪啊。那他自己其实是，他是他们很多运动的幕后推手、幕后黑手啊，但他都没有站到第一线上面来，包括我们文化元年的整个成绩，事实上也是富仪推动的啊。那他自己跟那个黑岛青其实关系很密切，其实我觉得黑岛青应该也是被他推动成立的，就是让这么一群人，然后他们就在一开始就针对服贸的议题就有做很多的行动，包括有一次半夜十二点跑去总统府前面去占领总统府，在国庆日之前这样啊。然后也是那富仪他第一个就会打电话给几个最亲近的人，然后跑去声援。因为学生一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立刻一文界人士去那边声援的时候，其实警察会有所忌惮，因为媒体来了，然后有人出来讲话这样，所以我就常常就被派了这种任务，而且都是很临时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电话其实都有可能被监听，所以我们都不会在事前讲好，而是说某时候就有点像做情报，就是说有时候就今天晚上11点请你开机，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这样。我觉得好，所以那通常都是我排完戏的时候，排完戏大概10点，然后开个会大概到11点，然后电话就来了，然后我就立刻要到某一个现场去。所以其实做过几次这个运动、这个行动之后， 三一班那时候我也觉得大概是这么的一个行动，好，所以我接到电话之后，他是在一片推挤声中说啊，我们进到立法院，你赶快来，赶快来，赶快多叫一些人来。我说好，然后我就说那我去要干嘛？然后电话就已经断掉了，所以我就跑到立法院去，然后就看到邻居提的很多人嘛，然后就很多人就来讲话了，包括柯文哲啊、蔡英文啊等等等等，就跑了声援这样子。其实那天大概已经静坐了一整天嘛，啊，后来到了晚上学生公民局，然后我在那边就待，本来在青岛东路那边，不是，本来在暨南路那边，后来就是住在青岛东路那边缺人，所以我们又绕过去，啊，然后在那边就是后来看到警察好像要攻击立法院里面，就外面庭院的警察要进去，所以外面的人就很激动，就整个爬过那个围墙，就进到立法院的广场去叫警察驻守这样。后来我在待到大概4点回家才回家，这样，因为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然后回去呢，一觉醒来我就赶快看电视，说有什么报道。然后电视上就看到说，几乎异口同声都指称说这些人是暴民，这样怎么可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而且做就是一个公占公家的机关之类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前天晚上在现场，那我很清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也知道大家的诉求，我也完全认同这个诉求。然后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就是这个行动其实是因为那个张庆忠的30秒而来的啊。所以这些前因后果，其实在很多的立委或很多媒体里面全部被割断，然后直接去讲公立法院这件事情啊。而且当暴民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我记得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个词。我小时候就是像520农民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像是那个美丽岛事件的时候，啊，第二天报纸整版所有的报纸都是一样啊，全部都写说是暴民暴动等等等等。然后那时候我也跟着我爸妈一起骂，啊，就是说这些暴民怎么这样的。可是当然经过整个80年代，然后解严，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早就消失了才对。可是居然在318的第二天319就再度出现，而且是异口同声。那我觉得整个好像时光倒流20年，我就超气的了。之后呢，我就立刻写了一首诗，然后碰到脸书上去，我就立刻赶去现场。来这样之后，当天我就在那边就念了这首诗。然后后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苹果日报他们就看到这首诗，就打电话给我做了一个很简短的采访，然后就爆出来的时候，然后这首诗放在脸书上，一天之内又被转了800次，800多次吧。好，可见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诗可能是讲出了某一种心声。好，然后他也在3-4天之内就被翻成英文，就转载到国外的媒体上面去。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不觉得这首诗写得多好，因为他真的很写得非常急。好，但是他的确是一个第一时间里面的一种心情的反应。好，那这个心情的反应呢，它其实有很大的情感在里头，啊，所以它虽然它也叙述某一种事情，也试图说明某一些事情，但也有很大的情感在里头。那我觉得这个是诗跟，那你可以说你为什么不做运动跟写评论就好，为什么要写诗？因为这就是诗的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诗事实上是一种 paper， 就是说你可以把情感夹带进去，然后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你所谈论的事情。那诗人可以在那个很危险的边缘这样子来来去去。所以我念一下这首诗，大概就知道了。哦，对，我第一行是我们来了，夏天也来了，这个完全是及时的，因为在316、317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天气还蛮冷的。到了318，我到现场去的时候，我觉得好热，哦，我不知道是因为很多的投射灯还是怎样，很热，还是那个心情很热，反正就觉得很热。我就想说夏天好像一夜之间就来了，所以我的诗一开始就写说我们来了，夏天也来了。我们的脚步可以温柔，也可以坚定；我们的声音可以优美，也可以嘶哑。我们的拳头可以挥向天空，也可以挥向不义。我们的心可以是血的红，也可以是青草的绿。我们越过围墙，占领这条街、这个广场、这个堡垒。当别人把这里当作提款机、当作传声筒、当作逃生梯，我们把这里当作温暖的摇篮、 当作哺育稻米的农田，当作未来之歌的录音间。我们歌唱，对，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唱占领一个原该属于我们的国家，原该保护我们的政府，原该支持我们生存的殿堂，把它从坟墓变成子宫，从垃圾堆变成果园，从地狱变成天堂。甚至我们不奢求天堂，我们垂下眼睛，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今夜原不相识的你我在这里多元成家，今夜我们甘愿做爱的报名，就像520夙愿农民那样的报名，就像64天安门学生那样的报名，就像把美丽岛当号角的那样的报名，就像用野百合、用茉莉花改变世界的那样的报名，就像以自焚为武器的郑南榕那样的报名。不过今夜我们不焚烧自己，我们焚烧这严寒的冬夜，让夏天一夜之间来到我们眼前。
OK， 这就是我的报名诗歌。那么
这首诗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价值判断，比如说我说立法院很多人把它当作提款机、当作传声筒、当作逃生梯。然后呢，然后里面用的很多意象其实也是跟我过去这些年来参与的很多的事情有关。比如说我会用我们把这里当作哺育稻米的农田，那就是有参与过彰化的一些土地行动，然后土地正义的行动，所以这样的意象就会很自然的浮现在我的眼前。然后对，然后我也参与了多元成家的行动，就是所以多元成家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会很自然的进入到这个诗里面。因为其实在那个广场上真的是原不相识的你我突然都变成了伙伴，变成了朋友，变成了一个家庭，那就让我这样的感觉。那这是319写的，后来329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因为从小喝国民党奶水长大，所以我就牢牢记住329是青年节。然后就是青年节的第二天啊，那个要去游行嘛，330的反服贸大游行嘛，那因为之前除发生过那个323到324之夜，就在行政院前面警方暴力驱离嘛，对啊，就江宜桦的说法就是轻轻的拍你的肩膀的那种暴力驱离哦。然后但那个行动之后，其实我真的就有我的学生跟我的演员在里面被打得鼻青脸肿啊。那么但是之后我觉得这个形式应该是让所有人都可以醒过来，就是其实那样的警靴、那样的盾牌、那样的棍棒其实一直压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都不自觉，我们都习以为常。那直到它真的很具体的运用这样的形式出现在街头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暴力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暴力应该是一直都在。那这个想法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这种东西。然后一直到329那天，我想说我要为330到街头写一首诗，我希望手里带着一首诗上街头，所以突然这个意象就它就突然成型了，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洗街鱼哦。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刚好是329晚上的6点，那时候突然下起倾盆大雨，这样我就想到很多我的学生还在立法院外面的街头，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度过这样的日子，而且我也很担心第二天雨下太大没有人来，这样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叫洗街鱼。每天早上，大家看不到全部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啦，我就是应该用听的就好了。每天早上把压在脸上的靴子移开，透一口气才能起床。每天晚上用力搓洗烙在额头的谎言，才能救起。有些东西是移不走的，比如牵在肩胛的警棍。有些梦是不会醒的，比如抬头就得面对盾牌的丛林。不记得提前离开的那辆车的车牌，不记得一起唱的那首歌的歌词，不记得我们走了多远还不放弃。沉默的医院，沉默的拘留所， 沉默的电视，沉默的观光饭店，沉默的演唱会，沉默的巨马，沉默的阿里山、日月潭、太鲁阁的原住民部落，人声鼎沸的巨大沉默，随着大陆冷气团笼罩全台，全幅微粒指数超标，直到万顷黑色海潮冲破疲惫的堤岸，一阵大雨扫过总统府，把今夜的天空、明天的道路洗得干干净净。这是洗街雨哦。那因为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把反服贸这件事情写出来啊。那就是服贸到底代表什么啊？所以我就会写这些观光饭店、这些演唱会、这些阿里山、日月潭、太鲁阁原住民部落啊，会把这些写进来啊。因为我就是用这些原住民的生存的地方，然后变成我们的观光资产拿去卖啊。那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写了出来啊。好，这是为近期为了318写的两首诗啊。刚刚在跟那个今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大家有讲到说那个铜像的故事啊，就是中兴大学还有讲公铜像嘛，对不对？好，那么这是前一阵子，就是因为那个台南的那个汤德章公园的铜像，就是中文铜像被那个被拉下来嘛，好，然后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嘛，哈。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好争议的啦，但是反正就是有争议就对了。那我就在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争议啊？难道我们还活在戒严年代吗？那么就这些政治性的铜像为什么还继续存在啊？那为什么如果要立铜像，就你如果说要造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别的神可以造啊？能不能不要这么单调，或者是这么的这么的糊涂啊？所以呢，我后来就写了这首诗《戒严年代》啊，我想念一下这首。这首就用了一个比较嘲讽的方式，比较喜剧的方式来写啊。那些铜像深夜很忙，要满街巡逻，有没人酒醉讲错话，或在暗巷接吻，还是哪一家在打麻将？要去报纸印刷厂检查去年的文告有没登在今年的头条，影像有没空一格，空的一格有没被涂鸦。铜像很忙，因为他们害怕的事太多，害怕邮票换成别的铜像，害怕街道、广场、学校、图书馆换上别的名字，害怕小学生经过不再敬礼，雀鸟不再来闲聊，害怕有一天被绳子一拉就倒。妈妈，为什么铜像的脸是绿的？不要乱指，手指会烂掉。为什么铜像躲在消防队抽烟？哦，他每天晒太阳好可怜，要休息一下。铜像早忘了前世的杀戮，也忘了今世如何被利用再三， 只记得断烧的烈火多么煎熬难忍，而冷却后的岁月又是多么荒凉。因为我看到报纸报道说，那个孙文龙将拉起来之后被波龙请，然后就躺在消防队嘛，被消防队收留这样子。好 ，OK。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也蛮有趣的，因为你知道，就是铜的那个锻造，它一定是经过烈火嘛，然后最后它的下场是在消防队。我觉得这个应该把它写进去的。好，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因为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个剑。因为看到铜像，我其实就想起很多小时候在那个戒严年代的记忆，但小时候都觉得习以为常。比如说讲到总统或国父一定要空一个啦，或者每年元旦的那个报纸一打开，每家报纸都登一模一样的总统文告，但是每年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就是，但小时候都觉得说这个很正常啊，本来世界就是这样子嘛。但后来他们说，其实世界不是这样子啊，是你们硬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太荒谬了。所以我才想说，这些荒谬的事情遗迹其实还在啊。那我最近读那个毕恒达老师的一本书，叫《空间就是想象力》啊，我很喜欢读他的书。他前一本叫什么《涂鸦鬼飞梯》，我都会拿到那个课堂上面去，就是不管上什么课，都到学生每个人一本去读。读完每个人都变成破坏狂啊。但这个《空间就是想象力》，其实它里面用了一个概念叫做考现学，我觉得这概念很棒，因为我们以往都只有考古学嘛，考古学就是考古人的遗迹，然后在。其实考古学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嘛，对，也大家也都在编小说嘛，就是以前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什么的啊，过去历史的人是怎样。那考现学就是现在的现啊，就是现在的很多生活的痕迹，你拿来考，一考呢，其实每件事物都有好长的故事可以讲，都有好多历史，都有好多生存经验啊。所以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可以拿来写诗。其实像这个一个铜像，它真的就勾起我好多小时候的记忆。好，跟那个年代相关的，立刻就可以拿来写。那我相信每个人也都可以写一首跟铜像有关的诗，就是你自己的跟铜像的交往的经过，或者是接触的经过，应该都可以拿来写诗。那这就是其中属于我的那一首。那我刚刚念的这几首都是直接针对一个事件，那我想念一首就是比较不是针对某一个事件啊，而是我在思考一种权力关系，或者思考一种这个世界某种食物链吧啊，世界的逻辑的一首诗，叫《食尾蛇》。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食尾蛇吧啊，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那这首诗还没发表啊，我先念给大家听。有签名不够，还要有条码。有条码不够，还要有照片；有照片不够，还要有微笑；有微笑不够，还要有钱；有钱不够，还要有背景；有背景不够，还要有关系；有关系不够，还要有气泡；泡泡要够大，要有足够的空气；有空气不够，还要有阳光；有阳光不够，还要有泥土；有泥土不够，还要有水；有水不够，还要有电。不对，是要有核电。有核电不够，还要有媒体；有媒体不够，还要有黑道；有黑道不够，还要有狗。狗吃了良心，你就可以在每一张纸上签名。这个应该可以送给那个刚刚被抓起来的桃园县副县长。狗吃了良心，你就可以在任何一张纸上签名。所以呢，对，这个就是在用一种也是比较嘲讽的方式在讲我们。其实我是想到很多的生活中的各种关卡，这样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去办一个证件，然后你一定要有，你人来了还不行，你还要有双证件，或你还要带照片，你还要什么？就是我们人的生存啊，都是被这些东西所决定嘛，然后所认证嘛，然后。但这些认证有时候不光只是为了认证你是谁，还要就是说你经过认证之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权利，有更多的钱，或者你可以有资格去剥削别人的生存的条件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被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也没有想清楚啦，但就写了一首好笑的诗。有好笑吗？食尾蛇哦。好，然后呢， 好，然后最后就可以这一首，好，自由女神的剑。那这个就是比较我在思考那个全球化问题的一首诗啊、哦。那因为就是很关心，比如说巴勒斯坦的问题啊、哦，或者是伊拉克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后来就读了很多很多书，比如说萨利德的书、查姆斯基的书，然后理解这个帝国的霸权是怎么一回事啊、哦。当然就开始很讨厌美国政府啊、哦。然后呢，因为在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还是那个来台大去美国的年代啊、哦。那觉得美国是一个就是人造天堂啊、哦，然后好像喝可乐跟吃汉堡是最棒的一种美食啊、哦，就是小时候还有这样的价值观。但后来慢慢理解之后，就发现哦，原来最邪恶的电影是好莱坞电影，然后最邪恶的食物是麦当劳汉堡，然后这样的想法就慢慢越来越清楚了。然后就后来看到一些就是跟这样的但是台湾事实上又真的很可怜啊、哦，就是台湾在过去你常常必须靠着这个美国的撑腰，你才能够好像有一点点自己的那种生存的空间。但这个老大哥其实非常黑嘛，不断的要我们交贡品嘛，对吗？所以现在的一个新的贡品就是奥巴马年度贸易报告，他想把美猪卖给台湾嘛，啊，就我看到这个之后，就真的觉得有点太超过了，啊，所以我就写了一首也是非常讽刺的诗，啊，就是在思考整个历史上面的这种美国怎么样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以及这个自由国家如何使别的国家得不到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自由女神的剑。奥巴马年度贸易报告想把美猪卖给台湾。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黑人得救了，猪没有得救，美牛也没有。不管被喂了多少药物残留，人类还是要吃你的肉，而且是嚼碎的吃，分不出哪一块是你望过蓝天的眼或针孔累累的臀。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吃黑人，但是还有人想吃乌克兰人、维族人、藏人。在罗布泊做核武试爆，去车诺比拍灾难片，在贡寮盖核电厂。奥巴马很乐意卖原料给核四，原来美国人也吃台湾人，只是要先用自由女神的火炬烤一烤。卡夫卡写过一本美国，一开始就把女神的火炬误以为是一把剑，刺向突然亮起来的天空。那其实是一把剑，不是吗？女神挥剑动鹤的姿态优美绝伦。我以为美牛、美猪、美人都是美的，然而美的定义已经改变了。美是奥斯卡奖颁给了复仇英雄和崩溃的女星，在太空中飞行的垃圾。我们要加入会员，电脑订票，并搭配可乐和爆米花，哦，也是基因改造的美玉米，戴上 3D 眼镜才能看清楚。这边其实谈了很多问题啊，但是大概就是围绕着这个，事实上还是一个权力关系啊。那么，就是因为你看说台湾要盖核电厂，事实上是然后要去跟蛮久不是跟美国签了一个那个核能源要长期供应的一个合约吗？啊，那所以其实核电厂是美国人要盖，不是我们要盖，啊，但是倒霉的是我们嘛，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那。当我们看到奥巴马胜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非常激动，就是啊，终于有一个黑人可以当美国总统。我在想说，台湾哪一天可以有一个原住民当台湾总统？我觉得那就是台湾很棒的一天啊，就是真的是超越中国50年吧啊。本来还期待说，台湾可以有一个那个，如果有一个女总统出现的话，可以超越中国20年啊，就不幸上次没有成功。那现在想说，能够加入奥巴马呀，台湾有原住民当总统多好。但是呢，就是我虽然也很高兴，但就发现其实整个美国的意识形态还是没有改变啊。但是他做了很多对美国本身来讲，在民生上面，当然民主党是比共和党好太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属于美国本身的包袱跟意识形态，他并没有丢掉啊。美国还是一个帝国嘛。那作为一个大哥旁边的小弟，台湾的处境其实永远是这样，对不对？他要塞牛给你，就要吃牛；要塞猪给你，就要吃猪，这样。就是你没有办法反抗啊，所以呢，就很不甘愿的就写了这首诗啊。 那但血量是我觉得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它可以去指出一些问题的症结，也许有些问题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去面对，或者当我们面对的时候都觉得很崩溃的、哦、但是透过一首诗来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比较有一种空间去思考，因为诗它可以很任性的去连接很多本来不属于这个议题的事物，比如说我可以连接到乌克兰人、维吾尔族人、藏人等等、哦、因为这个事实上都是跟强权底下的强权旁边的这种少数民族嘛，就像台湾是一个强权旁边的，台湾事实上是两大强权中间的小弟，对，就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嘛、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我其实觉得台湾人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同情弱势才对，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弱势的状况底下长大、哦、可是就像一个那个意大利的电影诗人帕索利尼他讲的，就是说在弱势的中间还有更弱势、哦、就弱势中间的没有那么弱势的会集合起来去欺负那个更弱势的人、哦、那台湾其实常常就是这样子、哦、就是有点欺善怕恶、哦、那我觉得其实很可惜，那但是像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我看比如说我去达兰萨拉看到藏人的生那个流亡藏人的生活，或者在报纸上看到维吾尔族人他们又做了恐怖攻击、哦、那我常常会想到说其实到底他们还有什么出路、哦、那会这样想是因为我是个台湾人，就从小到大我在面对这样的一种生存族群的时候，从护照上都连台湾这个字都没有的年代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能够了解不被别人看中或者你得不到任何资源的时候你是怎么活下来，这样活下来有多辛苦、哦、那我们真的更应该去帮助那些连这样的生存的条件都没有的人才对、哦、所以当台湾政府还在欺负流亡台湾的藏人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过分太过分太过分，所以我就更生气、哦、好，我还写过砂石车冲进总统府、哦、好，接下来想念这首《天赐良机》。好，就是其实在台湾很多很多词很容易都变成了一种梗，对不对、哦，就是明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生活中的词，但是就是因为很荒谬的事件，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文学语言，可以这样讲哈。就所以文学语言就是指说，它被赋予了这个词本身另外的联想的意涵嘛，啊，它就有了典故，然后它就有了很多的复杂的意味在中间。像天赐良机这四个字就是对啊，最后大埔事件之后，整个就变成大家听到都觉得这是一个脏字啊。所以我就用这个章字写诗啊。鸟巢树梢飞去，飞机朝权力之柱飞去，鞋子朝巨傲的脸飞去。鸟飞成一串音乐，飞机飞成一团火焰，鞋子飞成一声怒吼。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核电厂建造有时，海啸摧毁有时，怪兽开挖有时，稻米生长有时，鞋子沉默行走有时，飞在天空有时。当地心引力瞬间消失，每只鞋都飞成一只鸟、一具尸、一片 cheese， 最后摊在肉饼上，等你徐徐捡起来吃。这个就是写刘振宏被那个陈慧琳的鞋丢到啊的一首诗啊。那但中间有一些侮辱性的言辞，比如说肉饼啊、哦，对，好、哦，所以呢，我想这不是一种好事啊、哦。对，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没有在追求要写一首好诗啊、哦。那后来就是有一个朋友叫许鹤，他后来就推动了一个告别好诗的行动，这样我就大力给他鼓掌啊。哦，但是所以告别好事不是真的告别好事，而是某一种在 旧有的观念里面认为的好诗应该是什么。比如说好诗可能他不能直接表达立场，他要迂回表达立场，或者他要有某种中立性、某种复杂性啊。但是大家看我刚念这些，其实立场都非常鲜明啊。那我觉得，既然我有立场，我为什么不敢在文学里表达立场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限制啊？那像我在读那个台湾现代诗的一些非常精彩的作品，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事情，诗人是伤情啊。那上帝写作非常多的诗，其实他都是主要写门或者天空，写长颈鹿啊，写飞行垃圾等等，这些他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以及政治的隐喻在里头，但是他不能明讲啊，所以他必须化为一个寓言、一个故事啊。但是我觉得那是他的年代啊。他没有办法好好说话的年代，当他说出来他就会立刻被抓去关，所以每个人都要写隐晦的诗，但这个隐晦也造成了他的一种诗的张力啊，诗的我们知道文学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它会变形嘛，它会转化，它会非常有张力，但是它要变形它要转化它一定有一个原来的样貌你才能去变形转化。可是我觉得在现在很多人写诗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个原来的样貌了，他关注的是这个变形的转化，所以以致他那个原来的东西可能是非常肤浅非常无聊的一个东西，他经由同样的一种所谓高超的文学技巧去变形去转化，变成一首好像是好诗的貌似好诗的一首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实太多了，我每天在打开副刊都看得到一首啊。那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解严这么多年了，我们难道不能有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写作方式吗？难道不能有一种我可以直接在作品里面表达立场，但是它还是具有高度的文学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吗？就算从前的文学不曾有过这种表达方式，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尝试去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可能性呢？那当然当我们比如说当我看到辛波斯卡的诗的时候，我立刻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就是你可以最直接的讲你想讲的话，但它仍然是一首好诗。然后辛波斯卡的每一首诗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你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所以我就不管，就是我没有在追求在写好诗，我追求的是这首诗如何放在他读到的时候会有一个立即的感应。所以我在我的一本诗集叫《皮质炸弹》的后记里面，我就在宣扬一种可怕的文学观，就是说以前我们都在谈诗的无用之用，但是我希望要倡导诗的有用之用啊，因为无用之用的那个用到底什么时候会被用到，到底会被怎么用，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没有办法想象十年之后的读者他在脱离了这个情境之后他会不会喜欢这首诗，我不知道，因为十年之后他有他的情境啊，也许流行了一轮回来，他又喜欢这首诗了，或者也许我觉得我在为十年后的读者写作，结果到时候他根本不屑一顾，他根本觉得是一个过时的东西，所以我何必为那藏诸名山传诸奇人的那个奇人写作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应该面对的是每天脸书上的读者，应该是你，应该是每次我在念诗的时候听到诗的那个人，他听了当下有反应有感觉，这就是有用之用啊。那先追求有用之用，他才有可能未来有那无用之用啊，这是我的想法啦，就是可能比较偏激一点啊。但我现在觉得做创作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可以写出我想讲的话，而且大家听了会心笑，或者会同感，会有一种情感交流，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千金难买啊。那做创作好像应该就是为了这种感觉吧，不然我为什么当别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当别人在玩电动的时候，我要在那边写作啊？应该也不是为了多了不起的使命感。因为真的有使命感的话，我真的就应该 变成一个刺客或者是怎样，但是我竟然还在写作，就是他真的能够让我活得下去，以及让我可以跟更多人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在那个在进入我们剧场作品之前，因为我接下来我想放一些我们剧场作品，那我想要念再念一些诗，想要找一下，但是我今天梁安如犁田，梁安如犁田它是一首，它也是一个散文，一首散文诗，就是它的副题是那个有感于就是继老农第十二次北上书院，那实际上就是反中科强水的事件。那我参与到就是上已经上第十二次，然后去到行政院的门口，然后被吴倩老师一通电话就把我就对，就丢掉，推掉我原来的工作，然后就跑去街头。啊，那天太阳非常大，我大概晒了三十分钟就快昏倒了啊。结果他们在那边坐了一天，然后最后就是行政院里面出来一个事务官，然后就接受了他们那个请愿书之类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啊。那在那个街头，我真的觉得整个情景非常的荒谬啊，因为我看着这些老农们啊，就是他们就在种每天吃的稻米啊，那差不多应该都是我爷爷奶奶的年纪啊，他们怎么可能还要他们第十二次从彰化这样子坐车北上？因为他们北上一天回去，这一天就泡汤了嘛，他没办法工作，可是他们应该在稻米里工作，可是因为没有水，他们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要跑过来拜托政府留一些水给他们。那但整个就是反中和强水，我觉得整个事件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摆明的就是地方利益，要把浊水溪的水呢去那个过那个沉沙池，然后把那个沙池拿去卖嘛，根本不是为了工业园区。好，那就这么肆无忌惮的、明目张胆的在做这种狗屁叨叨的事情。可能他们过去几十年一直做，然后反抗的人声音也很小，所以他们也就一直这么肆无忌惮啊。那像我最近读吴倩老师写的那个《守护母亲之河》嘛，它里面就讲到那种，林务局就是最大的盗林者嘛，水利会就是最大的盗水者嘛，然后台湾一直都是这样子。好，就是在那个街头，就是跟看着他们在烈日底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难过，但是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样，然后就回去了。就后来隔了两三天。我就有一天傍晚，我就骑车要去开我们文化园林的一个例会，然后因为我已经迟到了，我就很急，然后那天又下雨，然后前面有一辆车，他就没有打方向灯，就转弯，然后就害我整个车子就紧急刹车，然后雷残这样，雷残就雷在那个仁爱路上啊，然后我雷残这样爬起来，就眼睛就一抬头就看到远方那种农夫啊，其实就是几天之前那个老农们经过的地方。那因为雷禅这个词就是跟犁田就完全是一样嘛，就是美妙的台语，然后造成的结果，所以我就突然就有了一个，对，我就突然想写这首诗这样。所以后来我也忘了那天我到底是怎么去文化园林开会回家，但我回家就把这首诗写出来啊，仁爱路犁田，铁马把它像箭一样斜射而出，地面的雨水顺势推了一把，让他多离了几尺田，出力的柏油也把他的右背和右腿离开，四方车流瞬间静止，光把他俯伏像膜拜大地的姿势显影在路面的底片。 因为我必须承认这个写法有点伤情啊，就是跟他学的，因为他写那个 OK 好，啊，把他俯伏像膜拜大地的姿势，写你在路面的一天。再过五天，他膝盖的伤口会复原；17天，肋骨就不再作痛；21天，手背才能重新高举，不管是为了抗议或复仇。而若要他恢复在雨中奔驰的速度，看来得过3年。几天之前，那些老农才经过同一块地方，他们离开无水可耕的田，来到多雨的台北，正值播种时节。田土原该柔软湿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稻得米，而今却快渴死了，因为淮沙淇翠的浊水已经被拦去不育作一座座永不夜足的沉沙池。5天、17天、21天，稻米望着春风，瓜豆诅咒烈日，老农无田可犁，只能犁田来踩台北的马路。台北的雨能解彰化的渴吗？台北的路能长浊水的米吗？郑赫和包商能把手抽出别人的口袋吗？全台湾的小孩只要吃基因改造玉米和美国牛肉汉堡就能长大吗？当车流重新启动，陌生的路人扶起扑倒的骑士，大地扶起扑倒的老农，水流往该去的地方，田土继续呼吸，生命继续乱窜。那这个就是人来路，就是把一个我自己累残的经验去连接到这个整个中科强水的事件。好，最后我再念一首，这首是比较好玩的，其实也是比较好玩，也是蛮伤感的一首诗哦，就是有感于破报平摊。那破报我觉得是台湾少数一个稍微比较有良心的媒体啊，就是因为他坚持一直坚持那个左派的立场嘛，啊，那虽然破报其实常写的报道我觉得有时候很幼稚，他记者有时候很年轻啊，但是我觉得他也常常去面对很多主流媒体根本不愿意去谈的现象，大概只有这么一个媒体会真的去深入去谈去报道啊，所以有时候我也被破报骂，但是我却是他的忠实读者，而且我每一期都会想要看啊。那他就是在前一阵就停刊了，然后从1995到2014啊，差不多20年的时间。那这个停刊就是其实也代表台湾的整个媒体界的毁坏嘛。这个毁坏其实因为有目共睹啊，在过去几年来啊，从那个旺旺中时啊，然后整个啊就一路毁坏下来，然后现在破报也停刊了，所以我就有感于破报停刊写了这么一首诗。梦醒时分，破表上的时间有些超前，梦中依稀在破窗之上鼓一把破琴，咏几首破歌，用一把破伞遮雨，几个破子弟，一个要拿破剑刺琴，一个要抽破刀断水，还有人匆匆记录，一不小心就把纸戳破。20年间，鸭蹄破晓，稻禾破土，白海豚破浪而出，总有人打破砂锅不怕招灾惹祸，脸书突破封锁，攻破黑箱政府，百万个被撕破的灵魂上街，把个龟儿子胆吓破，破罐不如破摔，喊破的喉咙再喊一遍，走破的鞋再走一回，破碗喝水，破衣服多穿几件，被财团干破的土地，被秋风拆破的茅屋，被警察打破的头，拿破报纸糊一糊，破镜不必重圆，破人生刚好自由来去，继续每周写一首破诗，让这破世界破涕为笑。就这样，这是写给破报的诗啊，从头破到尾。谈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在我下一个阶段要谈剧场之前，大家对于这样的诗的写作或者这样的这些诗有没有什么意见？ 或者不爽的欢愉。然后因为这次那个感谢吴三连机会，他们有准备提供我的诗集，就是仁爱路旅天，好像会送给发问的朋友。好，对，然后这个仁爱路旅天这个诗集呢，哎，借我一下，它的封面也很破哈、哦，就是贯彻破精神的一本诗集，就很多人拿。就是有人跟我说，哎，他拿在书店拿到的时候，还想说这个书怎么那么被撕破了，还敢拿来卖啊？就没有，这就是封面设计嘛。而且我是刻意用瓦楞纸做封面啊，就是要用那种，我就跟我的美术设计说，我就要用装水果箱的那东西，就是对。好，有没有人要问问题？有问题想要或者有意见要表达？或者有一首破诗要念也可以。没有吗？那我们就把破问题留到最后、哦、那我先谈一下剧场，你们要不要中间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上厕所吗？抽根烟吗？要吗？看来中部的读者是很沉默的一群嘛，只会拈花微笑的。好，那我就不休息了，那我就讲下去了。如果你们要厕所的话，就自便啊、哦。好，那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我的几个剧场作品的想法啊、哦。啊，对对对，在剧场作品之前，我想先放一个东西。好，那个因为我自己做创作的方式还蛮多的哈、啊，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算是蛮幸运的，就是我父母并没有阻拦我去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他们会担心或者会不高兴，但是他毕竟都没有变成命令啊、哦。那么，所以我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喜欢剧场就学了剧场，喜欢电影我就去跟了电影，而且自己开始拍电影。然后我曾经跑去民政局学现代舞，他们也让我去学啊。虽然他们那一阵子非常担心，就在我高二到升高三的时候，他们觉得以后，觉得那时候还没有。台湾的整个表演艺术风气没有那么盛，他们觉得男生去跳舞大概就完蛋了，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第一句就是，哎，哇，好像还没有真的让他们身败名裂啊，所以他们就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最后就是我也拍了一些电影啊。那拍电影其实是一个，我后来就不没有那么想拍剧情片，我拍了四部剧情片，后来开始拍纪录片之后，我就差不多都在拍纪录片。直到现在，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剧情片其实它整个商业机制的限制太大，而且从剧本发想到写完剧本，因为我从我写电影剧本比较慢，就是一个想法常常要酝酿好多年才写出来，然后开始找钱，找到资金，开始拍到拍完到上片，中间少说是五年的时间。所以我每次在拍一部剧情片的时候，其实我都已经不想拍了，因为这五年之间我的改变已经很大，我已经在想别的题材，但是最后我就当这个作品就是一切东风来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其实通常我已经改变了、所以我觉得一个电影作品要反映我的想法以及反映社会的直接的脉动，其实有点太慢了、就这个创作的形式来讲、所以我后来就比较少，所以现在不太想去做电影的拍摄。那当然还在做编剧啦，我之前还有一个电影《百米炸弹客》嘛，就是我写的剧本啊、就是我觉得编剧比较舒服一点，让别人去受难去拍电影但是我还是会拍一些小短片，像这里就有一堆我在花莲拍的，因为有一年我到东华去住校啊，然后就在那边。自己就随手拍很多东西。那我有一首诗叫做《花莲赞美诗》啊，然后 我就用有一次我就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说我用那一天在花莲里面拍到的东西来剪接，来剪成这首花莲赞美诗。所以我就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短片作品，我想放给大家看一下。那诗我先念给大家听。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不配享有的事物，花莲的山，夏天傍晚七点的蓝，深沉的睡眠，时速100公里急转所见倾斜的海面，爱与罪，他的不易，你的美。我不知道我们被漏一句，然后想说，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首短诗，做成了影像。它的可能性非常多，解读的可能非常多。那任何一个诠释，不管是用影像或者是用剧场、用表演来诠释的时候，它都提供了一种批评式的解读，就是可以把对这个诗的某种看法，把它用换了一个媒介去把它呈现出来，那我自己其实做剧场也一直在做这种重新诠释的工作，比如说我拿一个现有的文本，把它重新诠释变成一个剧场的作品。比如说我前年年底做了一个作品叫《台湾365永远的一天》那它的材料就是那一整年台湾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跟我的一个编剧叫简立颖 我们两个就是大概每一两个礼拜会沟通一次，就是在谈这两个礼拜里面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相关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把它慢慢组织起来，然后在那一年的10到12月就排练，然后最后在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这个国家剧院的前一场演出，等于是为那整个台湾做一个记录。那昨天当然就是谈了非常多不同的议题，比如说也谈了多元成家的议题，谈了核能的议题。但是那个OK， 然后那一年是那个因为六轻大火嘛，就是在那一年。然后同时还有国光石化的议题。那我们换流行说，我们不直接去谈国光石化，我们反而谈台塑之前在美国被告的一个污染的一个事件，我们去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最后就决定要去演一段那个当初六轻要落脚在宜兰的时候，那时候王永庆跟陈碧南当时有一个辩论嘛，那个辩论单后来就是很有，就因为后来宜兰就拒绝了那个台塑嘛，后来台塑就跑到云林那边去，就造成云林现在的那种大规模的污染，然后一直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嘛。所以我后来回过头来再看，真的会觉得说陈碧南当时那个立场跟他的立论非常精彩。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要去呈现六轻大火，不如去呈现他们当初的那个辩论。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剧场里面重演这个辩论。但就一般剧场来说，剧场其实是一个表演故事的地方，你在剧场里面辩论没有人要听的啦。所以呢，它必须先有一种戏剧性的转化。那这种后来我就决定了用一种爆点仪的方式来呈现。我想放一下这一段给大家看。其实 大家看过马上就会忘记了、所以怎么样，玉娇娱乐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八股的台词的形容，但是其实对剧场来说真的很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美食节目。
Thank you.
回，我突然发现他出现了，
就是刚我要找的那一块红伞。
刚那个七零一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刚刚这一段是有在，就是那个王永庆、陈定南大辩论啊，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
因为到现场，他们民主啊，把这个赵云在武当派两大高手请到现场，我们欢迎东山河童军团。
Thank you.
好 ，OK， 好，那个好像没有录。好，因为没有上次这个录音有点不太清楚，不像现场听到那么清楚哦。但大家可以看到的，至少看到整个形式啦。好，就是在用一种电玩对答的方式，好，然后加上一种厚的一个口白哦，然后来让这整段就是变得比较有趣，然后看到两个人那种互相对峙的状况，但中间其实有点后设的，真的有点有时候会跳到现在来，就忘记就会说，哎，你现在把我召唤出来，你就反应就是要羞辱我嘛，因为那个六亲爆炸的，所以你会这样跳来跳去。那剧场我觉得它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游戏性非常的重，好。也不过这出戏是这样，有的戏我做的有的戏也蛮严肃的，但这个戏就是想要用一种比较嬉笑怒骂的方式来呈现那个那一年的很多社会议题的摆摊。然后我在好像也是同一年前两年，我也做过一个反核的戏，然后那个戏我觉得还蛮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剧名叫做《屋上积雪》，就是屋子上面有积雪啊。那么他讲的就是那个戏其实是在一个旅馆里面演的啊，因为台湾有个合创剧团，他们策了一个展叫开房间啊，就是去跟一个旅馆谈合作，用四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有一个导演就做了一出戏在里面，然后每次只准一个人进去，然后看完之后再出来这样，那每出戏大概就是四五十分钟左右，他就一个人进去要看四五十分钟啊，所以就是非常奢侈的一个制作啦，就是做完了大家都赔钱赔得很惨，因为那个门票都能收回来，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有趣，那我也被邀请了，所以我就想说，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就做了《屋上积雪》这个戏。这个戏呢一开始就是这个人进去的时候，就这个观众一开始我们会给他一个房门卡让他进去，然后进到房间去之后呢，其实房间空空的啊，都没有人。但他如果逛一圈，他就会看在浴缸里面，因为那个房间有一个蛮豪华的浴缸，浴缸里面就躺着一个人偶，就是一个没有面目，就是整个是白色做成的一个人偶，跟人形大概一样大，是软的躺在里面。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女人进来哈，那就是事实上她是一个看护啦，一个女看护进来。他进来之后，他就会拜托观众跟他一起把这个人偶扶到床上去，就先用抱的话，用扶的抱上去。而且，另一个看护就会跟这个人偶讲话，但这个人偶会讲话，但是他会用他的对话的方式让观众，让旁边的观众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好，那观众就然后那个看护就会跟观众说：“啊，谢谢你来看他，老先生很久没有人来看他了，然后觉得很感谢你。好，那你会帮我一下，帮我把他扶好啊。”然后接下来看护就他提一个手提包会放在门边，他会请观众去手提包里帮他找一份报纸出来，就是当天的报纸。我觉得我们演出每一天我们都会买当天报纸放在那边，然后请观众帮然后一开始看护就帮忙就在旁边念一些新闻，重要的新闻给老人听，然后念一念呢，因为老人就你不服他那个偶就会这样子嘛哈。然后看护就说啊，你看他不喜欢听啊，因为每天都是我念，不然你还念给他听好。然后看护就会选其中一个新闻，请那个观众念给他听。然后选这个新闻，通常如果有跟核能有关的新闻，我们都会念跟台电或核能有关的新闻。但有时候没有，就念一些政府弊案的新闻，反正就这样。然后呢，他就所以观众就被迫要参与开始念，然后念一念呢。然后看护就会跟他说：“哦，这个老先生很高兴，念给他听的，可以啊、哦，你也不要太累。”然后接下来，看护就在跟这个观众聊天啊、哦，聊天过程中，观众会慢慢知道说：“哦，这个老人其实他是把自己关在这里的，他也有家人，也有小孩，但他就是有点自闭这样。而且他之前有去参与一些外面的一些活动啊、哦，但是现在身体不好，所以就现在就待在这里啊、哦。然后接下来的看护还有很好心，他会打果汁牛奶给那个观众喝啊。那果汁牛奶他就用了一个上节北海道，有北海道牛乳，然后现场打水果打果汁这样给他喝。然后喝了之后，他才讲到说，哎，其实听说那个日本福岛那边有，然后辐射都外泄，不知道牛奶可不可以喝。我反正已经打完了，就还是喝好了啊。所以观众喝到那个感觉上有辐射的牛奶。然后就接下来就是 好，过程有点复杂。好，我长话短，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他们说老人有写一些东西啦，好，然后呢，然后就是他们连他后来就说哦，其实要讲到一些秘密的时候，他就跟那个观音说，我们到浴室里面去讲，不要让他听到，他会不高兴，然后就到浴室里面去讲。然后这个看护就跟他说，其实老人以前是那个核电厂的工程师，然后后来也在帮忙处理一些那种工伤事件，就是因为辐射外泄，然后工人就生病，后来就告厂里面，然后老人就负责拿被厂长命令，就是委托他说去把这些东西摆平这样子。后来老人就看那工人的状况，他就心里就很愧疚，因为他就年轻的时候他投身于这个核电厂的时候，是觉得这是一个能够救国家的一个事业，所以他很高兴，他每天都是领带打得很漂亮，然后拿着手提箱，就他喜欢打那种有条纹的领带，拿着手提箱每天去上班，然后都很开心。可到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后面有很多的黑幕是他不了解的，后来他也必须参与到这里面去，甚至还要帮忙做白手套，然后就越来越不开心。后来他就提早退休，他退休之后他就开始变成那种就参与一些反核的行动这样子。好，可能后来他身体也不好，可能他有被辐射感染，所以后来他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然后呢，当在浴室里面在讲之后，忽然这个看护就说，他在外面好像在干嘛，然后看护就先冲出去，然后等到观众跟出去的时候，看到说那个偶在地上爬来爬去，但是因为看护在操，在看管在制止他，其实是在操纵他，就他在那边找东西这样，然后他就一直叫老人安心，叫不要那么激动，然后就在这样的时候呢，电话铃就会响，所以呢，看护就会拜托观众去帮忙接电话，最重要就是接电话。电话那边呢，通常是我啦，我就会打电话说，这是柜台，我们有一个包裹，然后你可不可以来拿一下包裹？然后观众就说好，然后后来看护就有包，就问观众说是谁来，那观众就会转述嘛。然后呢，看护就会说好，那个先把老人安抚好，然后看护就下去拿包裹。那现在拿包裹的时候呢，其实看护临走前还会跟观众说，这个是老人写的诗哦，你不要看，他不喜欢人家看，然后就走了。那通常观众不会去看，那上面就是写了一些东西，然后看护在怀的时候呢，手上就拿着一个包裹，然后就在旁边打开看，其实里面就是一些老人其实寄去给女儿的东西，但是被女儿整个原封退回来，这样就我们就知道他跟女儿的关系不好。然后他们就讲到说，因为有一次那个老人就是他去参加一些那个核能说明的行动，然后就到一个国中，然后就被一个女生举手，就是说都是你们害的，你们上一代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我们下一代承担？这样，老人就觉得很愧疚。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说，其他女儿对他也有一种某一种不谅解，因为在学校会被人家讲这样，所以他跟女儿的关系就不太好。然后他自己也有点觉得更小这样，所以后来也就尽量都不跟家里面。可是发现女儿其实也不太接受他的好意。那大概这样的经过了一些过程中，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看护就会说，那我们其实他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喜欢一个窝在浴缸里面，然后我们还是把他抬过去好，所以就请观众把他一起抬回浴缸，然后抬浴缸之后，他就会把观众带回床上，然后两就邀请观众一起躺在跟他一起手牵手躺在床上，去讲一些他作为一个看护他自己的心声这样。那之前都在帮老人讲，然后现在他就要讲他自己的事情，讲一讲他就突然说，奇怪，他在旁边都没有声音，到底会不会怎么了？所以看护就跑去浴室。好，那观众再回来的时候呢，看着观众就会跟观众说，那你吃药了没？就开始把观众当成老人，因为观众说躺在床上嘛，然后观众就说没有啊，然后看护就说你看你都是这样子都不吃药的，然后就把那个旁边一个药品拿下来倒了几颗药要喂给观众吃。那有的观众死都不吃，有的观众就是被三催四请会吃，然后他要不吃，看护就会骂他，就是你老是这样子，所以你的病才不会好什么的，然后就逼观众吃药。吃完了之后，不管他有没有吃啊，吃完之后他就帮观众盖好被子，然后就跟他说：“那我走了，那我明天下午还会来看你，这样你一个人好好的。”然后观众会离开，就留这个一个人在床上待一阵子，可能待一分钟这样。 可是一分钟可能像一世纪这么长啊。那对光耀来说，他会期待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就这个过程就让他感觉到说，真的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在等别人来看他那个心情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呢，突然衣柜的门就会打开，然后就会有一个年轻人从里面出来，然后就打一条条纹的领带，然后就在整理衣服，然后好像没有看到观众，然后没有，是先会有一首歌放出来，我们就先放一首歌，一首很轻快的西洋歌曲，那种七零年代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年轻人就会从好像被歌召唤出来一样，从衣柜出来，然后打好领带，穿好西服，拿了笔。那个一个公司提包这样，然后就出门，然后打出完门之后，然后就会在那个电话里会再响，观音就接电话，然后就告诉他说演出结束了，请你出来，这样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戏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其实就会想要，其实它是参考几个文件啊，其实也是。绝大多数都是现实的，一个文件，一个是那个有一本书叫《核电员工最后遗言》嘛，你可能知道啊，那个名字写得非常好，而且里面有日本的核电员工，然后也有台湾的参与建核四的工程师的一些访谈，就写得非常好，我们就采用里面很多的资料。那另外一本是一个也是一位诗人，他以前是花莲那个台泥厂的厂长，那他退休之后就写一本《花泥春秋》。是他们内部发行，没有在外面卖。但因为我认识这个诗人，他给我看，那里面就讲到说，他已经在处理厂里面的一些工作伤害事情的时候的一种心路历程。所以我就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就编成了一个这样的戏。但是其实根据的东西都很多是蛮真实的。那希望借助这个方式呢，就是如果说我就把作品戏给观众看，但我由观众这样看，他还是在从旁边在看一个故事啊。那利用开房间的这个形式，就是因为观众进了这个空间，他就不得不配合，因为他不配合，这个戏就演不下去。所以他既然来买票，他来看，他当然想看戏演下去，所以他就会配合，他就从一个观众先变成了一个旁观，就变成一个参与者，就变成一个来探访老人的人。然后在他了解这一切之后呢，最后让他变成老人，让他变成一个躺在那里的那个人，而且要逼他吃药，让他感受，要逼他等待。就是一种体验式的剧场。那我们发现说这样的效果其实非常好，因为到最后观众走出去之后都会若有所失，好像真的从一个自己的人生中间走出来一样。然后到楼下我们都会留那个留言板给观众写，那很多观众坐下来一写就写半个小时，都写很多。通常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比较，通常我们在看戏的时候，因为我也做过那种很大剧场，其实有2000个人在看的啊，或者是300-500人在看的。就当你跟2000个人一起看一个演出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大家笑就笑，大家鼓掌就鼓掌。那大家笑，你觉得不好笑的时候，你也会在旁边，就是你也会觉得好像我要跟得上一样。就你不会非常在意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啊，那个重要性是在你跟大家在一起经历一件事情啊。那么就像我们去看好莱坞电影一样，其实很多好莱坞电影非常难看，它只是有明星，然后其实你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但你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把它看完，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观赏经验，跟你一个人参与一个事情，你却非常的深入去体会去了解，然后最后你会知道你自己是这一场唯一的见证者，所以你更会觉得你自己那个经验很宝贵。那有的观众其实他跟像我们剧团有些死忠的粉丝，但是他看到我做这个戏，他们会说他不敢来看，因为他很怕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办，在看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那舞台办的时候，我们说观众，其实观众的意思就是你是跟一群人在一起，所以你有安全感，你有被保护。但是像做这个戏，就是让观众完全暴露在故事里面。我觉得那个效果其实是很强大的很强大的一种效果。那我觉得，因为就像核能、核电这个东西，你说它很远吧，它真的离我们很远，因为你辐射看不见，那个危险它今天没有发生，你觉得好像就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而且其实我们也每天暴露在辐射底下，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那我觉得要让观众觉得说，他进到了一个旅馆房间，都无所逃于。 这个核能的议题。好，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关起来就算了，这个议题会进来。好，所以对，就是用这种方式，我就做了我的第一个反核的戏。但后来我刚刚讲，我还做了一部戏，不是抗原版的啊，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核电厂，又是一个反核的戏。那反核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个，它其实不是一个科技的问题嘛，它其实是一个生存价值的问题嘛。好，就是你到底人类到底要开发到什么地步，要把自己的整个怎么说，把整个社会的安全置于什么样的地步去赌这么一局，到底值不值得这样赌？好，其实是一个生存价值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不断在做反核，那每次切入点都可能都会不一样，好，可以让我们思考到不同的面向。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做剧场有趣的地方，因为做剧场就是真的可以跟观众很直接的去对应。但开房间的这样的系列，它是一个特例，就是它真的可以把观众带进来，变成故事一部分。但即使不是这样的戏，就像是我们一般在剧场里面演的，因为观众跟演员其实都很近嘛。因为我们想做小剧场，就是了不起200个人啊、我刚做完那个幕前就是200个观众。但是我让舞台在中间，然后观众在旁边对看，好像在看审判一样，好，就中间就是整出戏，就观众也看得到对面观众的反应，好，也看得到里面中间在发生的戏，那就是这样一个这么亲密的互动的关系，可以让观众的感受整个敏锐起来，好，我觉得这也是剧场对我来说很迷人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我耗费我们的时间去换取观众的时间。而且每一场演出都是过了它就留下，你没有办法再翻回来看的。就像小说，哎，我看完一遍我可以再翻回来看，我看到后面我觉得，哎，前面怎么会没有提这件事情，我会再回去检查。那剧场没有办法回去检查，它所以它跟生活真的比较接近，我们生活也是，我们过一天这一天就过了，它不可能留下来。比如说今天我去吃一家餐厅很好吃，那下礼拜再去吃，它不见得一样好吃，可能跟你吃饭的人不一样，可能你的心情不一样，好，可能那个厨师今天休假换一个人，我不知道。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是一个生活，就是一个当下的。那剧场，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当下的艺术。它演完了，它就消失了。那刚开始做剧场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惆怅之感，觉得每次演完了，好像就没了。这样，然后第二天要面对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从头开始，然后就会开始想说，那我下一出戏要做什么？但是后来这个惆怅之感就慢慢慢慢就消失了。我导到现在《女武神》是我第40出戏，好，就若连歌剧啊舞蹈都算起来的话，好，我现在其实已经非常能够坦然面对一个戏开始跟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惆怅，我反而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哎，这件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大家都看到戏，然后。多数人都很喜欢，我觉得那就很好，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的。而且做剧场是你看得到你的观众，你看得到他们的眼睛，你知道说他这时候很无聊，或者知道他这时候很兴奋很投入，就是就像那像写诗其实就很难，你很难真的跟你的读者面对面，除非像我今天在念我的诗给你听，但绝大多数时候这个机会是不会发生的。好，读者就在脸书上，就在自己家里办的诗集读到你的诗而已，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但在剧场却是一个现场即时的人跟人的交流，我觉得这个交流会带给我作为一个创作者非常大的能量，就像我前面讲说在街头会可以带给我很大的能量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站一起走下去，虽然我是在做我自己个人的创作，但是我会一直觉得我跟大家在一起，那这个感觉我觉得很重要，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会比较知道我每一步要怎么踩，那个他自己，我自己的方向就会在这样子的一种互动当中，慢慢慢慢就会出现新的方向。好，谢谢，时间好像差不多。那最后5分钟，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欢迎提问。
好。你好，朋友，我是台湾手作一个学生。那我想要就问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像刚刚读的那个诗到给我们看那个台湾365的片段，我发现你在就是可能在处理那种就是社会议题上面都是用比较多会用比较嘲讽的那种方式去讲，那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反而以这种就是比较时效的去面对这种严肃的议题？
好，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好奇，就是因为就是老师你就是有身兼电影导演，然后还有就是剧场的导演，那我想问呢，在可能这两种可能在就是导戏的这种可能对你来说有什么比较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你说电影跟剧场？
对，谢谢。
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比较容易，因为电影其实我觉得拍电影是在做作品，我刚才讲过，但剧场我觉得是一个我在促使一件事情发生啊，因为事实上在拍电影的现场，每天在工作的现场，真正知道在拍什么的只有导演跟摄影师，其他都是工作者都在配合我们，因为只有我们知道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是这样啊。所以所有的分寸的拿捏，包括演员在表演中的分寸，他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因为他看不到他的观众。他也知道他的这个表演在摄影机看起来是尝试做，所以他非常需要导演给他意见，所以在现场我等于一直在调整一些东西。那其实这个创作状态还是蛮孤独的，虽然我跟一群人几十个人一起工作，但是其实是蛮孤独，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天都要拍到最后的结果，因为我每天拍到的这几分钟都要在最后能够用得上才行，最后他就会累积起来。剧场完全不一样，剧场就是大家一起玩，甚至在演出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都是演员在演，我自己不在场上，所以戏是他们的，所以我才说我像一个催生者，我给他们很多意见，给他什么，但最后他自己去拿捏那个分寸，其实是演员在拿捏的，好，是他们彼此互相在拿捏的那个东西。虽然我们都讲好，但那个讲好也只是一种你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你要什么，但是因为每天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细微的差异。好，那么而且剧场就是到了演出前都还可以改，其实是演了两场我都还可以改，我们其实每一场都还在给笔记，都还在修改这样。那比如说女武神里面有一场是一群女武神在丢飞盘，那在丢飞盘的时候旁边有一些别的事情在发生，首演完之后呢，我女朋友就有去看，就跟我说太久了，她觉得不用那么长，我想想也对，这样我之前太执着了，所以第二天我就去把飞盘段删短了一半，就砍掉一半了，那演员也觉得很好，所以我们就继续。所以第二场看到的跟第一场看到的其实那个是不一样，那一段不一样，整个戏的节奏就不一样。所以剧场好玩就在这里，你一直就像在做手工业就慢慢的这样一直在做，一直在搓，一直在弄，这样很好玩。好，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形式跟内容的问题，形式跟内容之间一定要有张力。好，我们说喜欢说举重若轻嘛，越重的东西你要不见得是要越轻的来源，但是我觉得你总要有某一种角度。那诗其实为什么要有诗，就是它不是正面切入，正面切入那就是论述，就是鞋子这样，鞋子就是正面切入。那我今天我既然觉得我不是用丢鞋的方式，我是用写诗的方式，我总要有一个角度切入，而且我总要有一种预言性、讽喻性啊。那这种讽喻性就是我，因为我必须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或者让你换一个角度，突然去面对你本来就已经有积极态度的一件事，那这个角度就必须巧妙，就必须好玩，它就要有某一种游戏性，所以读者会觉得被你带着进去了。这是我的想法，但我也有一些作品是蛮沉重的，有时候仁爱路离田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沉重的事，但它仍然是有某一个角度，从一个雷禅的机车骑士的角度再去导叙，这样它还是有某一个对某一种录像吧。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你好，我是中文所兽医的同学。
是。
那因为刚刚有看到老师你写的有关就是318学运的那个诗， 那想请问老师有没有想要把这个议题就是也放在剧场或者是就是拍摄纪录片的上面呢，就是可能是下一个作品的构想等等。
哦，其实我刚才讲那个我的女武神里面已经把318已经把学运这个事情情节放进去了。
有要就是再独立出来吗？还是就没有了？
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编了一个诗刊叫卫生纸嘛，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卫生纸我每次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目前对啊，等一下这一期叫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就是在讲移民移工跟旅行的问题，都是流动人口。这一期叫我是人，好，当然就是反合的意义。那卫生纸的下一期就7月号即将出刊的，我的主题是太阳花诗集。好，我收集到现在包括我自己写的已经有81首诗，就是整个是跟太阳花有关的，整个学院有关的啊。那我觉得那单里面只有3首是我写的，其他70几首都是有名的无名的诗人甚至海外的诗人他们写的啊。我觉得编诗刊也是创作的一种方式，就像我觉得做剧场或者是我策展，比如说我在策展台北诗歌节，在策展新北市电影节，我觉得这些都是创作的一种方式。因为创作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某些现有寄存的现有的一些资源把它整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脉络给大家看，哦，就像我用的每一个字大家都懂，对，但是这首诗是我写的，就是我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首诗然后给你看。那策展也是，比如说我去邀了60部电影变成电影节给大家看，那这个电影节同样的规格同样的预算，你给一个不同的策展，他会邀另外60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对，今天是我就会邀这60部，我觉得现在在台湾看这个电影每一部都有它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会邀，不是因为它是大师名作或它艺术手法多高，而是因为它跟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有关联。好，所以像我现在在策展9月的新北市电影节里面就有一个社会事件部的单元，是里面最大的单元，那里面我有邀一部318学运的纪录片，虽然只有30分钟，但这部片角度很特别。然后另外我邀了2部旧片，一部是大岛主的日本夜影物，他在反省整个日本学运的那种路线问题，左翼学运的路线问题，非常精彩。然后还有一部是草莓宣言，就是也是一个影史上面的一个讲学运的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作。就这几部片兜起来，其实大家可以就会看到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那为什么现在我要放学运的电影？对，那当然就是因为跟318有关。好，就类似这样的做法，就是所以我觉得策展也好，编诗刊也好，诗刊上面，我自己的诗通常只占2页，好，另外有90几页都是别人的诗。那么，但是我觉得这本诗刊也是我的作品，因为是我选的，我选的。那所以这本诗刊，我相信它是跟市面上任何一本诗刊完全不同的诗刊。好，包括我自己的美学品味，然后我的议题取向等等，所以我觉得每一本也都像我的小孩一样，是我创作的东西，只是我没有那个能耐去写出这么多首诗，但是我可以借刀杀人，别人写的投给我把它组合起来。那我一直觉得成功不必在我，就只要这件事情做成了，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都好，不重要，重要是这个事情要做成，这个讯息被传达。那我也觉得说我今天不拍电影或者我不做剧场我一点都不遗憾，我不做剧场我可以做剧团，我可以做一个制作人，一个策展人，我把机会给很多年轻的导演来做。其实我的剧团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啊，就是让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对我来做一个策展人，然后去协调他们这些东西，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让他们做。像我们今年刚做完了电影刚做完了一个戏剧节叫胖姐，就在讨论胖瘦这个主流美学的问题啊，这个我不擅长，但是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就邀请一堆胖的导演、跟胖的编舞、跟胖的演员来做这个制作，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观众也觉得很有趣啊。嗯，对啊，我想这个就是我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方式啊。对我来说，创作我自己写下来的创作并没有比较重要啊，对。因为它也就是一些讯息，如果这个讯息换一种方式可以更好的传达，那我会去做那件事情，我不一定要做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好的诗人太多了，好的作家太多了，难道还缺我一个吗？绝对不缺啊，人没有这么了不起的。但是我能够做成的事情，我觉得是这个事情本身应该了不起。
说。是你好，因为刚刚你在讲诗的时候非常强调说那个叙事的距离才可以让那个空间的
对
跟心理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可是当你非常的投入社会世界而且又很强调直接主观即时，那你有没有曾经丧失的那个距离变得非常的激进或者是太过于另类的一种反应？
其实我觉得《报名之歌》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写的最直接的一首诗，它有点像是在喊口号，因为我就想着要现场喊给大家听，它取代了我想喊的口号，它大概是最直接，大概就像这样。但是我里面还是要用一大堆的比喻，因为我觉得比喻并不是为了让它有文学性，而是为了让它更明朗，让所有的意念更容易被大家理解，所以要用比喻。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文学技巧都是为了服务那个主题更有力的传达而使用的，所以那个距离也是为了要把你拉进去，所以我必须先有一个距离，并不是为了有距离，要有距离而有距离。就像我们在剧场里面讲疏离效果，我们最喜欢讲布莱希特的疏离效果，但疏离效果的意思并不是让你永远维持一个距离，而是喜三温暖，就是要把你丢进去拉出来，丢进去拉出来，所以你一下子很感动，一下子就被整个打出来去想这件事情，就你不会看一出戏从头哭到尾，那就会变成是一个情感的发泄，而是让你又哭又笑，又觉得难过，又觉得讽刺，又觉得好玩。不断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改变自己的位置来看这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维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脑袋。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好，有没有问题？
黄老师，各位老师好。就是我也是很多的学生，那个因为黄老师就是在今天发表那个还没有发表作品到以前看的，看完之后其实很澎湃，真的蛮感动。然后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毕业我们其实也问了相类似，就是说老师的背景有剧场。然后在创作上的基础上面，关于讽刺的重现这个事情，或者是说关于社会议题这个部分，就是您觉得在您的背景，剧场跟写诗这部分，在这两件事情呈现上面有没有相辅相成的效果？有没有互联之间的帮助？然后再第二个是假设，因为这阵子台湾的确是有很多议题要值得讨论，那如果我们站在要把社会意识放到作品里面，假设我们放在一个要鼓励先进的诗人，或者是下一代，如果我们要培养写诗，那从社会议题、社会意识这个部分来切入来写，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能够鼓励他们，就是后期大家都就起来就写什么作品之类的？谢老师。
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己的旅程啦，我不知道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时间点，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很强调，每个人只能，其实一个人只能写他最关心的事情，才会写得好。其实我有时候我会看一些年轻人写的作品，比如说他写犹太大屠杀或写什么，但我一看就觉得你没有写进去，因为当你写出来一首诗，它其实是非常的泛泛，你可以放在任何的大屠杀，或者这个图画变成换了一群人在杀这一群人中也没有什么差别，那你就是没有进去。所以我觉得就如果说你对这种某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你就应该多去了解，对，那了解越多，相信那个灵感一定就越多，参与越多，灵感绝对就越多。那么我也常遇到有人问我说，如果没有灵感说该怎么办啊？我从来不会有这种困扰，并不是我的灵感很多，而是我不会去为了写作而去找灵感，因为重点并不是写作。我刚讲我写作没什么了不起，重点是你在做的事情，你在关键的事情，你怎么去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个世界。那写作它当然是你的工具之一，所以当你觉得哎，这时候它最好用的时候，你自然就把它提起来了，这个笔就提起来就可以用了。所以你先去关心，先去理解，先去同情，然后自然作品它就会出来。而且当然同时由于我自己爱好，我会大量阅读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那么在阅读当中我也会一直被提醒，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而且每个我 我越多话越发现，其实每个作者，每个伟大的作者都跟他的时代息息相关，非常密切。可能以前我们在介绍这些作者的时候是割断他跟时代的连接的，我们只是去读他一首诗，读他一个剧本。但是当我读的越多，就是我越觉得说应该把它放回他的时代的连接去看。好，莎士比亚为什么写那么多宫廷剧，契诃夫为什么的剧本这么沮丧，或者比如说李白跟杜甫为什么写这样或那样的诗，其实都跟他的时代息息相关。那只是我们在过往的文学教育里面，也许没有那么强调文学跟社会的关联，我们可能比较进入那个文本本身去讨论，我觉得也很重要，文本本身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是作家最后的堡垒，但是你要出来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对，那你讲诗跟剧场的关联，我不知道，就是也许你们看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这样来分析，也许来得更清楚一点。那对我来说，诗其实就是比较快。我刚刚讲过，就是我大概2004年开始真的认真在写跟社会议题相关的诗，可是我大概在2-3年前，我才有办法把这些议题放到我的剧场里面去。这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个时差，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方法，找到我自己觉得舒服的、恰当的方法放进去。对，好。
因为时间啊，因为博物馆说9点要关门，我想最后要请廖成文教授讲一下哦。因为这一次是成文啊，廖教授帮忙设在中兴大学，所以那也算主办单位之一啊，来请。
没有，其实也算一个在场听众简简单单啊。第一个当然首先谢谢张老师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而且是第一次不三年那个今天去讲，第一次办演讲，第一场就知道这边哈，所以我很高兴这样。然后刚刚黄文老师演讲的内容，我觉得非常丰富，而且真的跟我们非常密切。在场的有台文跟中文的同学，然后那我非常开心。其实那里面牵涉非常多的议题，是很值得玩味的。只是他，刚刚刚讲到最后，我突然想起，我想起来了，我到中文系文学，中国文学史，他刚刚讲老妪能解嘛，白居易的文学观叫做文章何为史而作，歌词何为事而作哈。那么洪老师好像正在实践这样一种文学观。但是这样的文学是怎么样一种文学？刚刚几个同学的问题蛮有深度的，这个离开这个空间还是我思考还是哈。那我们今天有点欲罢不能，本来刚刚中场他在问的时候我很尴尬，他准备这么好的奖品，怎么没有人要来拿？我不好意思以老师的身份去抢着要了，结果后来发现时间不够用了哈。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张老师还有主讲人黄文老师啊，好，我们这边。
在吴三连奖基金会啊，是在1979年成立的。那当时是全台湾啊，在民间方面还没有一个基金会啊，来奖励台湾文艺方面。刚刚那一位老先生啊，是我们基金会的副董事长，他是吴三连先生的大儿子，最大儿子啊。在台大经济系就读时候呢。就因为白色恐怖嘛，被抓去关10年。但是吴家兄弟挺支持这种活动，所以从1979年办到现在已经36届了，今年37届。那吴三连在世的时候是非常支持台湾关心方面的研究啊，所以吴三连奖，还有吴三连现在办的严文南，严文地来，我拢都待伊阿姐，我听，我对我太痛，严文地来咧文言呀，那个也是办到2008年啊，还结束，我们前后展了30多年，就陆续办很多了，也办很多的研讨会，还有座谈会，还有出很多的书籍方面，就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我得把作者名来哦，但是去年这点哈，我们今年开始要把它推广出去的，希望到学校去哈。让大家可以跟这杰出的创作者可以直接来见面啊，来讨论呢。不过，大概听了以后，我想有点感想啊。我读历史方面啊， 那我以前老师都常常在教我们说哈，读历史系啊，研究的题目哈，比较研究当代史啊，要研究50年前、100年前比较好，因为那些人都死掉了，而且那些人你批判他，他也不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跟你骂说你讲我讲错了，所以研究越古的历史越安全，而且更客观。但是这句话是错误的，历史研究应该研究当代，你当代不研究，那谁来研究？等到人都死掉你才研究，那你研究是真实的吗？你研究的结果是真的那个人的事情吗？啊，所以我听了刚刚的演讲，其他也很重要，有用之用，当下最重要。所以他的剧场也好，他这个洪先生的诗啊，创作诗也好，都是很反映当代的社会。啊，这也许我不晓得文学系怎么教书，我不太清楚。这跟我们历史系一样，都说当代必要做，要研究过去的等等，我不太清楚了。但是历史是这个问题，其实是错误。你当代不研究，那谁来研究？那研究的过程里面就会留下资料。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就会收集那资料嘛，保存那资料。那以后10年后、20年后再研究的人批判你说你研究不对，没关系啊，至少资料留下来了。以后人不同的研究的结果呢，其实可以互相比对之下，可以看出时代改变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跟历史事件的诠释。我想一样啊，对文学作家或创作家，我们啊，一方面是文学创作家，你去创作好的作品。啊，一方面去研究他的人也一样，现代的研究跟后来来比对以后都是很重要，都留下对当下的一个诠释。啊，这样累积不同的诠释、不同的创作呢，我想台湾文学和台湾文化和台湾历史才可以在这块非常深根。啊，这是我们53年蒋经天和53年台湾史要进行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大概30几年来，或者说台湾史料基金会先1991，那怎么不一样？1991的话，二十几年，这53年台湾史料基金会20几年了，那在53年蒋经天37年，我们目标是这样，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推动，大家了解53年我们后面的工作，来了解现在最杰出的这些得到奖的。说功劳奖的，或者说奉献奖的，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目标。好，谢谢大家，谢谢。